姐妹平安。
平安。
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敬拜他。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的来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以下我们要来读同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主你的话语，也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主啊，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巴谷书在十二小先知里面，哈巴谷书第三章两段式的经文是1101页。哈巴谷书第三章16节到19节，哈巴谷书第三章16到19节，欢迎我们同声来念。好，第三章16节，请。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不知道在以前你没有读过哈巴谷书啊，其实这一段经文在我的心里面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哈，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来讲这段经文哈，一直到这个礼拜我又重新的来思想这段经文，那么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把它完成哈。那么在哈巴谷书这本书里面呢，他有提到两次先知跟神之间的对答，先知先向神提出他心中的疑问，然后神再回答他心中他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呢，都记载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里面。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问神说，神为什么能够容忍邪僻奸恶的事情存在，为什么神看见这些事情却不理会呢？为什么神不来彰显他的公义？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好，那当神回答先知的第一个问题之后呢，接着先知又问第二个问题，他说当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的时候，神为什么保持沉默呢？我相信先知哈巴谷在这里所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都曾经问过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神怎么样回答先知哈巴谷的问题，你可以去读哈巴谷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文。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会把重点提一下，但是我不会仔细的来讲神对先知哈巴谷的这个答复。所以从神第一次的答复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兴起了加勒底人来审判犹大人的罪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并不是不来彰显他的公理，只是我们看见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当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神的方法跟我们人的方法的时候，那么我们人就会觉得好像是神不理会这些邪恶的事情，我们人可能就会认为是神处理不当这些事情。但是其实呢并非如此。在这里当这个神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审判犹大人的时候，先知他也是觉得神这样做是 不公平的，是不对的。因为加勒底人比犹大人还要更坏，神为什么要让大坏蛋来审判这个小坏蛋？哦，这个说不过去。更何况在犹大人当中有些像先知哈巴谷这样的异人在里面，所以如果加勒底人来攻击犹大人的时候，那么这些异人也会在其中跟这些不义的人一同受苦。哦，所以你想神这样做公平吗？哦，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神这样做是不公平的。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义人要跟那些奸恶的人一同受苦啊？为什么神要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但是神给先知的答案却是记载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下半节，他那里说到：唯义人因信得生。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义人虽然跟不义的人会一同经历这些苦难的事情，然而在经过了这些苦难的事情之后呢，义人跟不义的人的结局呢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他说到：唯义人因信得生。那么其他的人怎么样呢？其他的人就都灭亡了。那么这就是义人跟不义的人最大的不同。所以啊，不信的人在经过了人生的苦难之后，就算他能够啊这个劫后余生，就算他能够逃过那个劫难，但是最终呢他也是要灭亡的。但是对于一个义人，对一个信主的人而言就不同了。信主的人即便遭遇到人生的这个浩劫，甚至于他没有办法躲过这样的一个浩劫，但是最终呢他却是可以因信得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啊，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呢是那么的有盼望的。所以从哈巴谷书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啊向先知所做的这个啊末世啊这个即将来临的这个灾祸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啊。到时候有些人会被杀戮，有些人会被掳去，有他们的所有的建筑会被毁坏，他们的财产会全部被夺走，他们所有的农田果园都会被践踏。到时候呢他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你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即将要来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办。你会照常的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吗？还是你会手脚发软不知所措？还是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你会不会想说那还不如三十六计怎么样走为上策？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有人要来攻打美国，而且这个结局是会这么凄惨的话，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想尽办法要逃离开美国这个地方。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先知哈巴谷听到神给他的这么一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不但没有逃跑，而且先知哈巴谷在这里他首先向神来祷告。在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给他的这个默示带给他的震撼是有多么的大。在十六节的上半节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啊，虽然是这么可怕，哦，他真的是非常的害怕，但是我们看见先知哈巴谷他没有想办法要逃避这件事情。所以接着第十六节的下半节他告诉我们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幻境之民上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他不但没有打算要逃跑，而且他在那里等候神的所说的这个灾难的时刻来临。那么这就是先知哈巴谷对神信靠的一个表现。他 他能够在明明知道这个大难即将临到的时候，他还能够在那里等候神的旨意的成全，在这里安静等候，在希伯来的原文的意思呢，是跟英文的 rest 是比较靠近的，是休息或者是安息的意思。你可能会想说，都是什么时候了哈？这个敌人就快要来攻打他们了。那哈巴谷还能够在那个时候还能够安息，他还能够在那里耐心的等候神啊，这个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呢，安静等候神呢，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在方墨甘泉其中有一篇文章，他就说到，人生如渡洋海，不免遭遇风浪。那么有一位善于航行的人，他就说过啊，当浪高如山，风急如火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船呢停在一个地方，让它一直的留在那里。那么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有时候像保罗啊一样，他被风浪逼得很急的时候啊，太阳星辰也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来吹逼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得救的指望都快要没有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他们所能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将自己停在一个地方，因为那时候这个理由已经不能帮助他们，竭力挣扎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果效啊，以往的经历也不能给他们亮光，甚至于连祷告的时候也可能得不着安慰，那时候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安息，他们在一个地方留在那里等候神，安息在主的怀里面。弟兄姐妹，当先知哈巴谷在面对这个即将来临的这个大困难的时候，他不但因为等候神而有这个安息，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来亲近神的时候，他也有这个喜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下，今天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好喜乐的呢？今天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事业有成我们觉得喜乐，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的事业失败了我说错了，我还能够喜乐的出来吗？今天我们可能会因为孩子听话我们喜乐，但是如果哪一天孩子不听话了，我们是不是就不喜乐了呢？今天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有喜乐，但是如果哪一天身体失去健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喜乐了呢？我们今天可以因为我们生活富足我们感到喜乐，但是如果有哪一天我们变得贫穷了，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不能喜乐了呢？弟兄姐妹，没有错，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事业有成而喜乐，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的孩子听话而喜乐，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身体健康我们的生活富裕而喜乐，但是如果我们的喜乐只是建立在这些外在的我们看得见的这些的人事物上面的话，那么将来有一天呢，我们总有不能喜乐的时候，因为这些的事情将来都会失去的，到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什么事情好让我们可以喜乐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可以常常喜乐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呢？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就先来想一下，到底那时候先知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感到喜乐的呢？其实看起来好像没有，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感到喜乐的。但是在这里十七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但是他仍然可以喜乐，他仍然可以喜乐。 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先知哈巴谷是不是发疯了，什么都没有了还可以喜乐，他会不会是因为受到了刺激太大以至于他已经语无伦次了，当然不是。所以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可以喜乐的原因，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先知他并不是有问题，在这里他没有说我要因敌人要来攻击我而喜乐，他没有这样讲。他在这里他也没有说我要因我失去一切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要喜乐，在这里他乃是说虽然我这些都没有的，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才是他喜乐的一个源头，神才是他可以常常喜乐的一个原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常常要喜乐这件事情不是说啊，今天我失去工作了所以我可以为我失去工作而喜乐，不是这样的。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在当我们在遇到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遇到这个艰难的环境而喜乐，所以我们不要误会圣经的意思。今天如果有人他的宠物丢掉了，你千万 不可以告诉他说你要因你丢掉你的宠物而喜乐，我相信啊，这个不是可以让他可以喜乐的事情。然而如果他是一个信主的人，那你就可以引导他，让他看见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还可以因耶和华因这位救他的神而喜乐的啊。那么为什么信神的人可以因耶和华而喜乐呢？因为耶和华是神，他是那位拯救的神。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都可以来信靠他，因为他是那位看顾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要为我们现在的处境感到啊忧伤难过啊。相反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来亲近神而因神而得到这个喜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喜乐吗？如果是的话，你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们自己回答自己哈。如果今天把这些你说感到让你喜乐的这些事物都把它挪去的话，那么你还能不能喜乐呢？当然是不能。我相信今天一般人，当我们将他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之后呢，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喜乐的出来。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来倚靠神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仍然可以靠主喜乐。因为当我们失去了这一切所有的之后呢，其实我们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还有神他自己。神就是我们一切的来源，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因为拯救我们的神而喜乐。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常常喜乐的原因，那么就是在这里。弟兄姐妹，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会遇到什么人生的风暴，也不是说今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然后就解决了哈，问题就没有了。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跟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是一样的，我们不但会跟他们一样经历过啊，许多人生的风暴，我们会经历到一些人生的啊劳苦愁烦的事情啊，而且甚至于啊，有些基督徒还会因为信主太过啊，就是很虔诚而受到很多的逼迫，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从圣经的记载跟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的确是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主耶稣基督他受死啊，埋葬复活升天之后，我们看见主耶稣有没有赐给他的门徒大富大贵啊，养尊处优呢？主耶稣有没有让他的门徒的生活啊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困难发生呢？不但没有，相反的，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屡遭破坏，甚至于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安享晚年的。然而我们却看见他们是蒙神赐福的人，将来他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跟神一同来审判十二个支派的人。而且我们看见他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很多患难的事情，但是他们仍然有那种平安，有那种大喜乐，在患难中的那种大喜乐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到的事情啊。以前有一位作者，他叫做 Gust Anderson 啊，这个人他在他的著作450个生活的小故事里面，他曾经提到过，他曾经去探访这个位于加拿大亚伯达省东部农区的一间的教会。那么在那个地区，当他去探访之前呢，这个地区已经有8年的旱灾了，所以当地的很多人都是农民，他们都是靠这个天吃饭的，所以旱灾对农民的这个经济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底下，但是许许多多在那里的这些农民，他们还是照常的啊聚集，他们还是照常的敬拜赞美神。那么其中有一个农民啊，他做见证，让安德森非常的感动。那么在他的见证当中，这位农民呢，他就提到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一段的经文，17跟18节的经文啊，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当安德森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时候他心里在想，这位弟兄呢，他已经找到了他喜乐的泉源，他已经明白喜乐的真谛是什么了。弟兄姐妹啊，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不但可以看见先知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大灾难的时候啊，他不但可以因为等候神而得到安息，他可以因为来亲近神心中有喜乐，而且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先知来到这里，他因为来信靠神，所以呢他心中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啊。为什么当先知来信靠神的时候他就有力量呢啊？因为在这里19节上半节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主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所以当他来信靠神的时候，神就成为他的力量啊。那么主是他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就是无与伦比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一切的苦难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所发生的艰难的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哈，在旧约里面但以理他也曾经面对许多的艰难哈。那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信靠神的人，他们也是同样面对一些艰难的时刻啊。那时候啊，他们坚持不拜巴比伦的这个王所造的这个金像，所以呢他们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要将他们 啊，把他们丢到这个火窑里面，把他们烧死。但是他们仍然对王说，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面，我们所侍奉的神啊，必能拯救我们啊。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啊的所立的金像下拜啊。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三个人他们不但是认识到这位神是拯救他们的神，而且呢，他们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就算当时神没有将他们从火窑里面把他们救出来，他们仍然要相信神啊，就是这种急祸不然的一种信心。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见约伯他失去了一切所有啊，但是在约伯记啊，约伯却曾经说过了这么样一句非常有信心的话，他说，他虽杀我，那个他是指神啊，神虽然杀他，然而他说，然而我还要信靠他。这是多么大的信心，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对神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所以在生死关头，在失去了一切所有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力量可以来往前行。同样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哈巴谷也是如此，所以在十九节下半节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巴谷已经从他原本那种惧怕那种胆战心惊的那种心情里面已经走出来了，这都是因为他来信靠神所得到的这个力量。他不但没有脚发软，而且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哦、这不是说神让他跑了像母鹿一样的快，他可以赶快逃跑、哦、这乃是说神给他有力量可以继续的往前行，而且这个力量就好像是母鹿的蹄一样，是非常强而有力的，是非常迅速敏捷的，可以这样的往前行，而不是像打败的士兵一样垂头丧气的啊走路啊，是非常有力的继续的往前行。那么这就是信靠神所带出来的力量，而且不但如此，他又说，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赐给信靠他的人的力量，不但是像母鹿的蹄一样的有力，可以继续的奔跑前面的路程，而且也可以让人稳行在高处。所以今天当我们走入这个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来信靠神的那个时候，神不但会赐给我们力量继续的往前行，而且神会赐给我们力量往上行，可以让我们走出这个人生的低谷，可以让我们迈入属灵的高原，在属灵的高原上继续的往前行。那么这就是信靠神所带出来的力量啊。有名的布道家穆迪他曾经说过一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他说有一次当他在邮轮上面，他被告知这个邮轮啊即将要沉没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变得非常的沉重。他想到他的太太孩子还在美国啊，他已经离开家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他非常的想念他的妻子孩子，他正在回家的途中竟然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呢他当然是心情非常的沉重。他说在礼拜六的早晨啊，破晓时分的时候，那时候他被那一艘旧船的摇晃所摇醒啊，那时候当他醒来之后，他看到所有的救生艇都已经被放到水里面了，所有的这个救生衣都放到这个甲板上，而且呢要他们穿上啊，一副好像他们每个人准备要跳到大海里面去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而且整个下午他说他的心情就好像是一块铅啊，他的心就好像铅一样的沉重啊。好不容易熬过礼拜六礼拜天来到的时候，那时候每个人的心还是像摇晃的树叶一样，每个人都想说啊，我们的船快要沉了啊。那么其实呢，他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行善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呢他们却完全的啊被这样一个沉痛的消息啊所笼罩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想任何的事情。当那个主日的下午来临的时候，他们要大家聚集在一起啊，那么让他来读这个诗篇。好，那一天他读的是诗篇91篇。当他读到啊这个经文说到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的时候，那么他说那时刻他的重担就完全的脱落了。从那时候啊开始，他的心情就变得啊好像是母亲怀中的婴孩一样啊，那么般的平静。之后呢他就回到他的床铺上啊躺下睡觉，而且睡得非常的香甜。那么在睡之前呢，他就在想说啊，当我在醒来的时候呢，我可能已经在天上啊，或者神也让我安全的到家了也说不定啊。他说他那时候想说，如果不是神旨意神允许的话，这艘船是不会沉下去的。但是如果神允许让这艘船沉下去的话，他还是会顺服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全。结果呢，神让他睡得非常的香甜。其实如果那时候突然有一个暴风来的时候，那艘船是肯定是一定会沉下去的。但是神在急难中与他们同在，不但让他的重担脱落了，而且也让他们得到拯救。但是啊，他事后他说啊，就算神在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没有拯救他，他也相信他将会非常平安的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那么这就是信靠神的人在急难里面可以得到力量的一个结果。弟兄姐妹，从哈巴谷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在祷告的开始，他是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战惊的心情。但是当他来到这个祷告的末了的时候呢，啊，他的祷告其实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得胜的心情。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面对疑问或者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像哈巴谷一样要借着祷告来寻求神，而且我们也要来信靠神的这个带领。弟兄姐妹，当我们以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提升，让我们的属灵的状况是会超越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之上，让我们不但可以因为等候神而有安息，我们因为亲近神而有喜乐，而且也让我们来信靠神而有力量继续的往前行，奔走前面的路程，并且来向神发出这个信心的凯歌，这个胜利的凯歌。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实在是因为你就是那位神，你是独一的神，你是拯救